Hello， 大家好，欢迎收听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我是毛豆分营养师，不知道大家还好吗？希望就是大家没有被昨天的大地震影响。那今天是清明连假的第一天，希望大家都可以平安的团聚。那也希望受困的人呢，能够顺利的被救出来。那大家听到我讲这个，就知道我们的 podcast 录得多么的及时。对，其实是我自己脱稿很严重，昨天才录这一集。好，这不是重点。那今天这一集想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呢，在开始减重之前我们应该要做的准备。我前几天跟我同事聊到说我想要录这个主题，他就问我说是要准备好钱吗？好，当然钱也是蛮重要的啦。如果说大家的减重是需要使用到手术或者是药物，或是可能要来找营养师咨询或是来看医生的话，确实是要准备一些钱。不过我要谈的不是这个部分。那我自己会觉得减重呢，要准备好的是你的状态。其实就像是修车一样，如果你今天的车子发生了问题，去修车厂，如果你知道你车子大概的状况，那你跟修车的师傅说，他可能很快就会找到车子的问题帮你修好。如果你不是很确定，你可能只跟他说就是开起来有扣扣扣的声音，那不知道是到底发生什么事，那他可能就要花比较多的时间去一步一步帮你找出可能的问题再帮你修。那减重也是一样，每个人的问题一定都不太一样，有的人可能是晚吃晚睡，有的人是喜欢喝饮料，有的人可能是吃的比较油腻等等。所以如果你比较清楚自己的问题，那你来找营养师或医师讨论的时候呢，可能就可以更有效率的去找出一些对策来协助你做减重的管理。可是呢，如果你不是很清楚的话呢，那也没关系，那就更需要找专业的人士去帮你厘清你的状况，来给你有效的方法去协助你调整。好，那我这边呢就整理出就是我门诊常见的就是个案的一些饮食的习惯，然后可能会影响体重的部分，那会列出12个。所以呢，大家也可以自己先盘点一下，就是你目前的状况是怎么样，你有哪些的镜头这样子。好，第一个，快吃，就是吃饭的时间很短，可能一餐5分钟10分钟就吃完了，一个便当好像用倒的一样，一下子就吃完，狼吞虎咽。对，那这会有什么问题呢？我们在前几集有提到，就是当我们吃饭的时间如果超过20分钟的时候，其实不管你吃的量是多还是少，其实你的大脑就会接收到一个饱足的讯号。这个时候呢，你就会觉得，你饱了，那你就不会想要再一直吃一直吃，那这个就有助于去减少吃的量。可是如果你吃的很快，大脑还来不及反应就已经吃完了，那这样的量就可能会比较多。第二个就是常吃，就是吃饭的时间很长，第一口到最后一口呢，可能超过12个小时。譬如说早上7点吃早餐，然后到晚上9点10点还在吃东西。那我们都知道168间歇性断食对减重有帮助嘛，所以呢168是空腹要超过空腹要16个小时，所以一般我们会建议就是至少空腹的时间，连续空腹的时间至少要超过12个小时。譬如说你早餐8点吃，晚餐呢就尽量8点前吃完，好，不要就是吃的时间拉长超过12个小时，这样子的话呢是会比较理想的。第三个就是晚吃，譬如说你的晚餐超过8点才吃，或者是呢会吃宵夜，所以呢你在睡觉前3个小时内呢都还有在进食，这样子的话呢，当然你吃进去的这些食物在你睡觉的时候还在消化吸收，就会很容易脂肪肝，然后很容易储存腹部的脂肪。而且呢，我觉得更惨的就是它会影响我们的睡眠的品质。我有试过，我自己有观察，就是我一样都很晚睡，可是如果我睡前就是有吃东西跟睡前没有吃东西，我觉得早上起来的那个清爽的程度是不一样的。再来第四个就是喜欢甜食，那当然就是喜欢吃这些饮料啊，甜的巧克力啊，蛋糕啊，这些当然也会体重会增加。那大家要小心，就是有的时候呢我们正餐要刻意的不吃淀粉，譬如说我便当就刻意不吃饭，只吃菜跟肉啊等等，这种状况呢也会让我们更想要吃甜食或更想要喝饮料。再来第五个就是肉多，就是蛋白质食物摄取太多，比蔬菜还要多，而且可能都是比较是动物性的蛋白质。那我们会建议就是每一餐蛋白质跟蔬菜的比例尽量是1:2， 就是蔬菜要是蛋白质的两倍，这样的比例会是比较理想的。第六个就是坏蛋，就是蛋白质的食物呢，常常摄取的是，譬如说牛肉啊、羊肉啊、猪肉啊，哦，这些红肉，或者是蛋啊、炒蛋啊、荷包蛋啊，或者是乳制品，哦，啊，或者是煎的或是炸的，那这些都是油脂比较高的蛋白质的食物，然后呢，饱和脂肪也比较多，所以呢，当然就比较不利减重，那对我们的身体的代谢、血管的健康其实也都蛮不利的。第七个就是精致，就是营养师说要吃淀粉类的食物，我都有吃啊，但是呢常常都是吃到比较精致的淀粉类的食物，而且呢都是比较油的，譬如说像泡面啊、干面、凉面啊、面包啊、锅贴啊、蛋饼啊、三明治啊、炒饭啊、咖喱饭、卤肉饭等等，都是这些比较精致的，而且他们发现常常都是面制品。我们在前两集那个爱台湾的那一集就有提到说，会建议如果要减重的话多以米食为主，因为面食类的食物常常都伴随着比较高油脂的制作的方式，那所以吃的比较精致的人呢也比较少吃五谷饭啊、地瓜啊、玉米、南瓜这一些，那就造成纤维可能会摄取不足。第八个是油多，就是忽略一些隐藏性的油脂，相信我，就是油真的是一个很隐形的东西，真的很不容易被发现。譬如说像拿铁，譬如说像无糖优格，或者是 cheese， 还有像荷包蛋，这些好像都是我们早餐其实很容易会吃到的东西，但事实上这些的油脂都蛮高的，而且都是饱和脂肪。还有像是牛腩啊、炒饭啊、咖喱啊等等，这些可能有时候不像三层肉，就很明显就是一块肥肉在那边，那可能也不像一些油油亮亮的菜，很明显就是它炒得很油，这些有可能就是都隐藏在我们很常吃的食物里面，但是我们就不自觉，所以这些也可能会造成我们体重增加。第九个就是不规律，就是没有固定吃三餐的时间，可能就饿了就是才吃。那营养师饿了才吃不对吗？没有错啊，但是可能就是要注意我们一整天最好可以安排一个固定吃两个正餐的时间，你可以不用跟别人一样早上八点、中午十二点、晚上六点，你可以有你自己的规律，但是呢尽量都要吃到两个正餐。那通常没有固定时间吃正餐的人呢就比较容易没有吃正餐，那可能譬如说早上十点多起来，那个时候可能还没中午，然后有点饿了，好，那可能就是昨天的猪脚拿出来吃一下，然后桌上绿豆汤饼干吃一下，好，这样可能就不会饿了。然后等到你等一下饿的时候可能就是下午三点，好，都不是正餐的时间，那可能我们就不会吃正餐。那不吃正餐有什么坏处呢？正餐比较容易吃到蔬菜嘛，而且吃比较多，然后正餐呢比较容易吃到足够的蛋白质。通常我们在不是正餐的时间吃的东西常常都会比较油，然后呢不一定有蛋白质，然后呢通常也纤维会比较少，也很难会吃到蔬菜，所以真的很建议就是不管你的作息怎么样，通常都还是要比较规律的可以安排两个正餐，这样子的话呢其实是比较有利减重的。再来第十个就是少动，好，这个大家应该都知道，就是比较少运动。那目前建议就是每周要有加起来150分钟的中等强度的运动。那研究是发现你不一定要在平均每天，当然可以平均每天更好，如果你真的没时间，你可以用放假日或是周末啊，或者你是排休的日子去把这150分钟做起来也是有效的。那再来就提醒大家就是不要久坐，久坐的话，久坐的定义是连续坐超过半个小时，我自己都一直久坐，对，就是可能每半个小时还是要起来动一动啊，踏踏步啊，深蹲一下，那这样的话当然是比较有力减重的。再来第十一个就是晚睡，那超过晚上十一点就叫做晚睡，这我相信就是大家可能有五成以上可能八成以上的人都晚睡，现在真的都好晚睡哦。那我们之前也有提过，就是其实晚睡会造成我们很多荷尔蒙的不平衡，其实会影响我们隔天比较容易饿，然后呢比较容易想要吃高油高糖的这些高热量的食物，所以睡眠还是很重要的。第十二个就是脑饿，脑饿就是一直很想吃，其实你不是真的肚子饿，那这个真的也蛮常发生在就是 晚睡或是你的睡眠品质不好这个状况。所以呢就是提醒大家，如果你的睡眠的品质不佳，就是哦，营养师我都很早睡，我都十点就躺在那边，可是我都睡不着，或者是呢我睡着但是我都很容易醒来，或者我很容易浅眠，那表示你的睡眠的品质是不好的。那建议大家要去看睡眠科的医生，请医生帮你做一下睡眠检查，那帮你去调整你的睡眠的品质。好，所以以上十二点呢，不知道就是大家有几点有勾到的。好，所以呢盘点完之后，就是建议大家如果你知道自己的状况呢，也可以试着就是调整一下这些习惯，可能就很成功的就瘦下来了。那我想到我昨天刚好门诊有一个个案呢，就是在我了解他的状况之后呢，那我就给他一些建议嘛。然后呢他就跟我说，营养师我跟你说，我有一阵子啊都吃水煮餐，然后我吃鸡肉也都像你说的一样要去皮，结果我吃了一整个月一公斤都没瘦，所以你刚刚说的这些啊，那我照你说的方式做会不会也没效？那这个就引起我的好奇，就是哇，水煮餐而且还去皮，那应该少了不少油脂的热量，怎么会做了一个月都没有用？那我就在想说，会不会刚刚就是我评估有一点错误，我没有正确的评估他的状况这样子。所以我就再向他询问说，那请问一下，就是你吃水煮餐的那一段时间呢，也有一并调整了你的睡眠，然后跟刚刚提到吃宵夜的习惯吗？然后他就拍脑袋恍然大悟说，没有，而且呢我假日都还更晚吃晚睡，而且那个时候也根本就没有在吃水煮餐。所以呢听完这个例子，大家就知道说，可能有时候我们真的不是这么了解自己的状况，然后可能我们就还没了解自己的状况，我们就先做了一些尝试，但有可能你做的那一个尝试的方法并没有针对你的问题，那你可能就会觉得怎么办，我都已经做成这样了然后还没有效，我是不是真的很糟糕，我是不是就是天注定瘦不下来，千万不要放弃，可以先就我们刚刚说的十二点再盘点一下。那我会放在 show note 里面，如果大家刚来不及听的话可以直接打开来看一下。所以呢大家可能就是了解一下自己目前的状况呢，然后说不定你调整完之后，你的问题就迎刃而解咯。好，那下一集我想要来谈谈，就是当我们盘点完自己的状况之后，我知道是什么问题，可是我做不到很难改变，那要怎么办？好，那我们就下一期再来揭晓。如果这一期对你有帮助的话呢，就是请大家留五颗星，然后可以留言给我们一些鼓励，支持我们就是跟大家分享更多有用的资讯。那些你不知道的减重大小事，下集见咯，拜拜。